里，我们盼望我们一同像亚伯拉罕那样来经历你，像以撒那样来经历你，像雅各那样来经历你。主啊，我们盼望能够进入神的殿。主啊，我们盼望能够摸到天的门。主啊，愿你今天来向我们说话，我们的心都来向你敞开，你的天也向我们来。祝福你的仆人高某他，祝福我们这样仰望你，我们都在这里等候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
Amen.
Amen.
好，我把视频打开。好，投影都能看得见啊。yeah, 可以，我们一起还是把这四段圣经我们来念一下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：“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”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从那里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。西边是伯特利，东边是爱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，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，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，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。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，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好，这是亚伯拉罕的四座坛，12章第7节是，事件的坛。12章第8节是伯特利与爱中间的坛。13章第3、第4节，那是亚伯拉罕他慢慢的离开了迦南地，然后后来他回转，又回来的时候，那他还是回到这第二座坛的中，第二座坛的地方，就是伯特利与爱的中间。然后第三座坛13章18节，那是在希伯伦的坛。最后22章第9节，那是在摩利亚的山上，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。然后我们把新约的两节圣经念一下，罗马书12章1、2节，还有哥罗西书3章4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好，我们还是有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把下午的时间继续仰望在你的手中，感谢你把列祖的脚踪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我们知道他们的脚踪不仅仅是历史，也是你给我们属灵一幅一幅属灵的图画。我们求你调转我们的眼目，让我们的心能向着你，好让我们的耳朵、我们的眼睛能被你来洁净。主，让我们能看见你所要我们看见的。主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眼睛常常看不清楚，我们下午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能看见你，也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心，更让我们能够看见你的道路，好让我们成为一般走在你道路上的人，走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的人。感谢你为着打开这条路，你付上了重大的代价，在十字架上你把命倾倒出来。当你在十字架上兵丁把枪扎入你肋旁的时候，从你的肋旁就流出血与水来。主，为着这一个重大的代价，主，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你把生命释放出来，你把这条生命的路为我们打开。今天我们可以说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，我们就求你借着早晨，借着下午，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在我们里面再做开启的工作。主，当我们模糊不清的时候，当我们似是而非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你来摸我们的眼睛，好像你摸波塞大的门徒一样，让我们能够看得完全的清楚。主，祝福我们这一点点时间， 与你的教会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早上讲了亚伯拉罕，当然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。亚伯拉罕，在亚伯拉罕身上开始，神要开始一个新的族类。亚伯拉罕既是受割礼人的父，也是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所以亚伯拉罕的特点当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。那我们说过，希伯来书是一个是一个桥梁，他把亚伯拉罕旧约中的历史和新约的解释把它连在一起。希伯来书解释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因着信，因着信，然后因着信，因着信。但是当我们去读旧约记载的时候，每一段都有一座祭坛，所以就很清楚，我们可以把旧约的图画，那就是亚伯拉罕四座祭坛，跟新约圣灵对于亚伯拉罕的解释，那四个因着信，就是完完全全对应在一起。这是我们解释亚伯拉罕的根据，就是第一座祭坛是对着第一个因着信，那个因着信是因信出去，第二个祭坛是对应第二个因着信，那是因信居住，然后第三个因着祭坛是对着第三个因着信，那是因信生以撒，然后最后第四座祭坛是对着第四个因着信，那是因信献以撒。所以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生的素描，就是我们这一生，我们到底这一生你要得什么？像主耶稣问门徒说，你们要什么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那我们要的就是神所要的，第一，我们要那地；第二，我们要那子，那后裔。那如果我们要得那地，我们需要因着信，因着信；如果我们要得那后裔，我们再需要因着信，因着信。这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。在我们身上如果有这四个因着信的功课，那么我们既能够经历基督的丰富，我们也能够流露基督的丰富。那经历基督的丰富是来，流露基督的丰富是去。神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做一个有来有去的人，但是来要在基督里来，去要在基督里去。我们都是有来有去的人，我们自己在那里追求，自己在那里抓，自己在那里找，甚至自己在那里换，那我们再找一块地。但是除非我们是因着信，如果我们不是出于信心的，不是出于不再是我乃是基督的，那么我们也会得地，但那个地就是加勒底的乌尔地，那个地是亚伯拉罕哈兰的那个地。但如果是真实的信心，那信心会把我们带进神所要指示我们，神所要赐给我们的那一块地。但是不仅如此，神不仅要把地给亚伯拉罕，还要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所以在亚伯拉罕身上他还要生出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，最后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是从要生出基督来。所以后裔，真正的后裔是基督从我们身上出来。所以如果要基督从我们身上出来，而不是我们自己从我们身上出来，那要继续因着信，要有第三个因着信，那还要有第四个因着信。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，一生你如果抓住了这四个因着信，这个信心的轨迹就是亚伯拉罕生命的轨迹。但是如果回到旧约的记载里面，旧约不会无缘无故的给我们一座祭坛又一座祭坛，所以你说是信心也好，你说是奉献也好，其实是一个意思。那亚伯拉罕人生的轨迹就是借着这 四座祭坛，四个奉献的轨迹。所以这是我们要认识生命成长，懂得生命成长，我们要懂得的就是生命成长的轨迹乃是我们祭坛的轨迹，信心的轨迹就是我们奉献的轨迹。哪里有信心，哪里有奉献，哪里就有生命的长进。你不要怕我们不认识，我们接受不了，进不了基督的丰富。只要有第一座坛，第二座坛，那我们不仅能进去，而且我们能够居住，能享用在迦南地的丰富。然后我们也不用怕我们活不出来，我们常常说活不出来，活不出来，对，我们是活不出来，我们能活出来的都是我们，但是神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，使我们活出他自己，使我们活出他的儿子，使我们活出应许圣灵之子。以撒是应许之子，也可以说是属灵之子。我们现在不看，等会我们看。那加拉太书第四章给我们解释了什么是以撒。以撒和以实玛利是不一样的。那只有我们懂得了加拉太书第四章，我们才知道不是生出来的儿子都是神所要的儿子。原来亚伯拉罕能生，那他只能生以实玛利，但是神要亚伯拉罕生，神要他生以撒。所以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如果我们做王，那就是扫罗，但如果让合神心意的那个王，那是大卫。所以在我们身上，那巴比伦跟耶路撒冷也是一样的。为什么会有这些相对，以实玛利和以撒的相对，扫罗和大卫的相对？因为追根溯源有一个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的相对。那人能够出来的就是巴比，就是巴比伦，但是神要出来的是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有一天要从天而降。所以巴比伦就是那一个以实玛利，而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一个以撒。神最后在宇宙中要的也就是一个以撒，那一个是从神的百姓中产生出来的，那叫做耶路撒冷，那个是神所要得着的。但是怎么得着？那因着信，因着信。如果我们有事件的信心，事件的祭坛，如果我们有伯特利的祭坛，如果我们有希伯伦的祭坛，如果我们有摩利亚的祭坛，神的旨意就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亚伯拉罕其实就涵盖了可以说整个救恩的故事，个人是亚伯拉罕，团体就是整个神的百姓。旧约如此，新约也是如此。这是亚伯拉罕的一生。那我想我们稍微带到一点应用啊。那迦南地到底什么是那一个那地？其实在我们一个人身上很清楚的，应用来讲，迦南地有四块迦南地是我们要进去的。我们个人的迦南地，圣灵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仁爱、恩慈等等，这个是我们个人的生命。神所，我们这个个人的生命不是靠修身养性而来的，也不是你修，就是怎么讲，灵修啊，这个读圣经、背圣经，这些都很好，但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属灵的品格，我们这一个人的构成，那是一块地，是主要是靠神把我们放在那块地里面。所以我们得在基督里是本乎神，那有一个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在那个生命里面有喜乐、有爱、有平安，有信、有望、有爱。那如果我们要进到这一个丰盛的信心、丰盛的盼望、丰盛的爱的生命里去，如果我们尝到了，那可以说你就进入了神为我们个人生命的那块地，这块地是我们的。但是这个还不仅仅是我们进入到里面去，我们进入到里面去以后，神还要做一个工作，从我们个人的生命里面能产生一个个人方面的以撒，这个人改变了，那这个人的性格慢慢慢慢借着神的工作，他有了一点基督的性格在这个人的里面，那这是那地和后裔在我们个人的身上。但是这只是一方面， 第二个方面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家庭，家庭最起码有两面，一面是我们的婚姻，一面是我们的子女。那神对于我们的家庭，那个家庭是什么？也是一块迦南地。我们这样分的根据是保罗书信，你读以弗所书的后半段，你读哥罗西书的后半段，那你会发现保罗的书信里面，前面他讲到信，那后面他讲到爱，前面他讲到信心，后面他讲到行为。那我们如果把保罗所讲的一个人要怎么样，你分一分类，那你就发现大概是四个方面。一个是我们个人的生命，离开我们的苦毒怨恨等等，然后脱去肉体和肉体的行为，穿上新人。然后第二个，保罗就讲到家庭，你们丈夫要怎么样，妻子要怎么样，父母要怎么样，儿女要怎么样。那第三个是我们的用现代的话就是我们的职场，我们的职业，我们的 career， 我们的事业。你做员工也好，你做老板也好，都在我们的职业的范围里面。我们每一个人入一个行，在一个行业里面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的生活好像是地上的生活，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。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活出那个属天的生命。所以工作或者职场对我们来说是又一块迦南地。同样的，我们不仅神给你一个好的工作，然后而且在这个工作里面，神的盼望是我们能在工作中把我们的主表明出来。所以哥罗西书说，你不要像在眼前的服侍，这个服侍是指着我们的职业讲的，好像是服侍主，不像是服侍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工作当然带给我们fulfillment， 带给我们学习，也带给我们满足，带给我们长进，也带给我们有好像有果实有收获。我们能帮助人，影响人，那我们自己也得到帮助，所以这是一块迦南地。所以如果是以圣经的观念，以救赎的观念，那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基督徒的职业观。那这个职业观有两方面，一方面就是得到那地，我们在神的恩典中，我们能有一技之长，我们能有一定的作用，我们也得到了满足，这是我们进入了职场的那块地。但是同时在职场里面，我们也把我们表明出来，就是我们里面的主表明出来。我们读圣经，但是人是读我们，所以这是职场的那一块地。然后最后这三个方面，其实最后是为着教会。所以教会，我们能进入一个我们觉得哎呀，在这里有主的同在，在这里充满了神的恩典，在这里我们可以一同的敬拜，我们也能够彼此的相爱。如果我们来到了这样的教会，那么你发现神把我们放在教会的迦南地。那不仅是这样，我们不能在教会里做一个婴孩。如果有一个蛮完美教会，我去了就不完美了。所以我不能只是要，那我们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如果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能把神给我们的以撒摆进来。所以教会是什么？教会就是有一群人，他们身上有以撒的，那就有教会的时机。如果什么时候教会就不像教会，就是缺少以撒，缺少有以撒的亚伯拉罕，那在亚伯拉罕身上更生动了。如果还不，这里不仅是没有以撒，而且还生了一堆的以实玛利，那个就是教会的范。名义上可以是教会，但实际上不像教会。那我们想要有合神心意的教会，关键在什么地方？那你不要认我们不同环境不一样，有的环境在不自由的地方，你就觉得哎呀，只要我们能人多一点聚会，这个聚会不受影响，哎呀，那就是理想的教会了。那听众姊妹，没有这么简单的。 那看你有需要缺什么，很多教会缺什么，我们就会想，有了那一个就是教会了。不是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要了解缺什么，教会第一是需要那一些进入迦南地的人，第二是需要那一些身上带着以撒，能生出以撒的人，那才是教会的实际。所以一点也不抽象，这个地和后裔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，当然有人你说我有单身的恩赐，但是你其实还有属灵的家庭啊，你还是要有属灵的联合，保罗要有同工的，所以保罗要学习联合的功课，学习彼此顺服的功课，保罗也有属灵的子女的，保罗也要学习属灵的教育的，所以个人、家庭、职业跟教会这四个功课我们都需要学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个迦南地。那怎么进入他的丰富，怎么在那一个领域里面活出基督来，在亚伯拉罕身上很清楚的，我们要学习奉献的功课。没有学奉献的功课，其他的功课我们是学不会的。那我们学功课入门的功课就是奉献的功课。所以最简单，如果弟兄姊妹说哪有那么，我搞不清楚那么多事情，那么多复杂的事情，那弟兄姊妹我们就从一件事情， One thing I know, One thing I learn, 我就只知道一件事情，我只学习一件事情，你学习这件事情，你就是效法基督了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把自己完全的奉献出来，把自己的命完全的倾倒，那那个就是我们要效法要学习的。我们也在我们的祭坛上把我们自己献给神，我们在我们的祭坛上把我们自己摆在神的手中，那为着他而不是为着我们，这个就是奉献的功课。所以我们把这一点提一下。那我们进入亚伯拉罕的四个，就是四座祭坛，稍微我们讲一下，我想我们重点放在第二座。第一座祭坛是事件的坛，那事件的坛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到底什么是奉献。有时候其实我们奉献的意义我们不一定清楚什么是奉献，平常在教会的范围里面我们常常讲的奉献有两个，通常会讲到的第一个就是金钱的奉献，那第二个就是全时间的奉献。但是亚伯拉罕所讲的这个奉献跟信心连在一起的，他既不是只是指金钱的奉献，他更不是只要去奉献做传道人，那这个奉献其实就是让神做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自己做主，那我们身上就缺少奉献，如果我们让神来做主，那这个就是奉献。说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在所以你看奉献的道理啊，在新约里面奉献的道理其实并不多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保罗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那叫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。奉献的道理其实不多的，但是奉献的例子比比皆是，从亚伯拉罕开始很多人都是奉献的。你看玛利亚的奉献，参孙也是奉献，不过参孙是奉献的反例，他奉献他就有力量，但是他按地位来讲他是一个拿细耳人，他应该是一个奉献的人，但他这个人被肉体捆绑，被罪恶捆绑，被自己的欲望捆绑，所以参孙是个矛盾的人，他一面很有能力，那这个能力是从头发，圣经里讲到头发就是讲到奉献，他是一个拿细耳人，是一个奉献的人。但如果我们是应该是奉献的人，但是我们却不像奉献的人，那悲剧在神的百姓中就产生了。所以圣经里面有正面的奉献的例子，也有反面的奉献的例子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奉献是能力的来源。我们说重生是生命的开始，那奉献才是长进的开始。那到底什么是奉献呢？那我觉得有一个故事一直是激励我帮助我。那江守道江弟兄说，他说他读人喜欢读人物的传记，他后来就在人物传记里去找，他说这些被主使用的人 有没有在他们身上有共同的特点。那如果你能把共同的特点找出来，那这是很可以帮助我们的。最后他的结论就是，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都是为主而活的人，他们都是一个奉献的人。所以这是江弟兄告诉我们。那他说要讲到奉献，有一个人的经历是标准的奉献的经历。他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，我有一阵子听江弟兄信息的时候，这篇信息他也讲这个故事，那篇信息他也讲那个故事，但是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。虽然那个时候我有点纳闷，我说怎么江弟兄老是讲这个故事，但这个故事听了好多遍，所以在我心中就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。那慢慢慢慢跟随主的时候，我发现的的确确奉献是一个人，是一个人要跟随主，你要属灵，你生命要改变，你要进入主的丰富，然后你身上要能流露主的丰富，那个关键是奉献，最基本的功课就是奉献。那江弟兄讲的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很有名的弟兄叫 F.B. Meyer， 迈尔弟兄。那迈尔弟兄是开西运动的人物，我没有时间讲开西，讲到奉献的功课当然和开西发生很重要的很大的关系。那所以亚伯拉罕，我们说亚伯拉罕的功课是奉献，这个不仅是圣经印证的，这也是教会历史所印证的。那有机会大家了解一下开西，你就知道那今天我们属灵才会有路。如果没有开西的帮助，客观的东西从改革中那里，神学院今天这个时代的就是基本上那个主音调是神学院的音调，那个音调是改革中的音调，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最缺的就是开西的信息，开西的声音。今天传讲开西信息的人不多，那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对活的东西，对生命的东西有认识然后有用，那么开西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。好，我们讲回到 F.B. Meyer， 迈尔他年轻的时候就做了传道人，但是他做传道人的时候他还没有经过他人生的转捩点。后来戴德生回到英国去，戴德生喜欢去开西，因为他要招内地会的宣教士，他哪一宗哪一派戴德生不在乎，但是他在乎的是高品质的宣教士。那怎么是高品质的？曾经有一度内地会有三分之二的宣教士都是受开西影响的，所以我们知道开西和中国都是有很大的关系，中国的门能打开那是因为神使用了，神兴起了开西运动。那个时候戴德生回英国去，他会到开西去，他发出一个呼吁，就是希望西方教会差派1000位宣教士到中国去，所以他回来可以说是招募宣教士。那一阵子就出了剑桥七姐 Cambridge Seven， 其实六个是 Cambridge， 还有一个不是，但是史称剑桥七姐。剑桥七节中有一个叫做 City Start， 那一次大概是 City Start 跟另外一位，他们两个到F.B. Meyer 牧会的地方去，然后他就住在 F.B. Meyer 的家里面。迈尔非常羡慕 City Start， 他能感觉得到，所以他就问 Start 斯托德弟兄，他说你的秘诀是什么？他说你身上有一个东西是我没有的，那你的秘诀是什么？那 City Star 想了想， City Star 说没有一样东西是我有你不可以有的。那后来他想了想，他就问他，他说你有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？他问的是一个传道人 F.B. Meyer。 但是当他问 Meyer 的时候， Meyer 心里面立刻就有一样东西跑出来。等到他回去那天晚上，也不知道他是在异象啊还是在梦中啊，他就梦见主耶稣跑到他面前来，主耶稣说把你人生所有的钥匙都给我。F.B. Meyer 手里面拿出一大串的那 一大串的钥匙串，上面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钥匙都有，让埃菲迈尔就把那串钥匙放在耶稣的手中。那主耶稣看看他，主耶稣说，全在这里了吗？埃菲迈尔说，哦，他说还有一个小的 cupboard， 小的壁橱，他说那个壁橱跟你没有关系，那一把钥匙是我的。然后主耶稣把那一大串的钥匙就放回在埃菲迈尔的手里面。那他说了埃菲迈尔很有名的一句话， If I'm not the Lord of all, I'm not the Lord at all。 如果我不是所有的主，我就根本不是主。 If I'm not the Lord of all, I'm not the Lord at all。 所以说说完这个话，把钥匙还给了埃菲迈尔，他就往外走。那埃菲迈尔当然知道这不是好事，所以他情急之中，他发出了一个呼喊，他说，我不愿意，但是求你使我愿意。 I'm not willing, but make me willing。 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，主耶稣回过来，他就把他那一把大钥匙，那一大把的钥匙拿走，然后也把他手中那一把小钥匙拿走。那一天晚上，埃菲迈尔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，尤其是把那一个小钥匙奉献给主。16年以后，他自己对着一群年轻人做见证，他说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那一天的晚上，就是那一天他遇见了 City Study 以后， City Study 给他的帮助。他说13年以后，就是三年以前，他又遇到了他说的那把小钥匙，我们不知道是什么。他说他又遇到了，他说他不能够相信13年前他会为着这样一个可怜的东西而把长子的名分，为着一碗红豆汤把它卖掉了。所以什么是奉献？这个就是奉献。奉献就是当时当你没有奉献的时候，当圣灵向我们要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东西是我不能少的，少了这个人生就没有意义了，而且我们自己心里也知道这个事情我不愿意给主。但是什么是奉献呢？就是当你愿意把这个给主了以后，你就自由了。但是等到你回头看，你就发现那个东西其实根本一点价值都没有。可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你会那么爱那个东西，你好像离开它就不行。神在我们身上要让我们生命成长，神就是专门找我们身上的那把小钥匙。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昨天我也提，就是突然里面就有声音说要你去传道行不行。哎呀，我跟主说不行。那我的那个小钥匙就是我的博士，就是我的计算机的行业。那我跟主说我要进到全美前五名的学校，然后我要读完了我的博士，你让我在计算机行业电脑行业有一番成就，那个时候我才愿意去做传道人。其实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是传道，我也根本不认识传的这位耶稣是谁。但是感谢主，圣灵在我里面就一直有一个声音问我，信耶稣重要还是读博士重要？这个声音问了我一年多，最后我跟主交枪了，我说我可以去找工作，我可以把我的博士放下，不过我跟主说，你都要为我预备工作啊。如果你为我预备工作，我愿意把博士放一放。那个时候其实我心中想，就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，也许我把博士放了，过两年过几年以后左右让我回去，那也许那个时候还能进更好的学校也不一定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是我当时愿意把它放下了。但是二十几年过去了，我现在再回头看啊，真的，你今天送我去读博士我都不要读。我觉得我找到了人生中真正的那块地。为什么我要去读博士？我再找一块地。但是我不认识神把最好的一块地，上好的一块地摆在我们的面前。那只有我们肯放下我们的乌尔，放下我们的哈兰，那神才能把我们带进那一块迦南美地。所以这是奉献，这是开始。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面临这一个奉献，这个奉献就是事件的那一座坛。其实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一座祭坛。也许我们自己不知道不懂得，但是什么叫做信主，什么叫做我愿意跟随耶稣，愿意做 主耶稣的门徒，其实就是把自己人生所有的钥匙都交在他的手里面。所以这是事件的祭坛。事件的祭坛还比较好住，所以你看在事件亚伯拉罕有 dramatic experience， 他有一个特别的，就是好像因为什么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对亚伯拉罕显现，然后神对亚伯拉罕说话，所以这座坛其实还比较好立。他对于神有一个 dramatic experience， 有一个特别的经历。我们不知道神用什么方式向亚伯拉罕显现，我们知道是一路上从乌尔到哈兰，哈兰到示剑，一路上神都没有说这就是这就是。那亚伯拉罕他就这样跟着神的带领就往前去，但是进到示剑以后，神对他说这就是。所以那是我们可能信主我们都有各自的经历。但是接下来以后，亚伯拉罕就住第二座祭坛，这第二座祭坛代表的是他要一直，那神既然说这就是我所要赐给你和你后裔的地，那亚伯拉罕就应该留在这块地上。然后你发现创世纪十二章第八节以后，结果神就开始试验亚伯拉罕的这个留在这块地，换句话说神也就试验亚伯拉罕的这座祭坛真不真，所以饥荒就来了。饥荒来了以后，亚伯拉罕的他的脚步就不知不觉的就往南地走。为什么去南地？因为那是通往埃及的路。所以当饥荒来了以后，亚伯拉罕有一个很自然的解决方法，就是离开迦南下到埃及去。但是神让亚伯拉罕住这一座伯特利与爱之间的祭坛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应该是留在迦南地。如果你是留在迦南地的，在你的人生中有坛；如果你是下到埃及地的，那么在你的人生中就没有坛。你可以有名义上的祭坛，但是后来这个坛亚伯拉罕就把它丢在身后，他就往南地去，然后就下到埃及去了。但是后来等到亚伯拉罕回头以后，你看亚伯拉罕怎么做呢？他不仅是回到南地，他一直要往北走，最后他还是回到伯特利与爱，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，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。所以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如此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如此。受浸的时候，刚刚信主的时候，可能我们觉得天都是蓝的，我们觉得好像人在我们脸上能看见，我们的脸一直都是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得到了救恩的喜乐。那一个是事件的经历。但是等你慢慢继续做基督徒的时候，继续留在迦南地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就发现我们的日常生活，我们的实际的生活是面临的是两个东西。一个是伯特利 The house of God， 一个就是爱。爱就是废墟的意思，就是神的家，那是经过建造的结果。那爱那是没有材料，或者有材料但是就是一堆材料摆在那里，它并没有建造。那个光景就是爱的光景。所以怎么做基督徒？那其实这就是做基督徒的中心，就是我们要学习住在伯特利与爱中间的祭坛。如果在我们的生命中伯特利与爱的祭坛是清楚的，我们能面向伯特利被对爱。但如果这座祭坛不清楚，我们就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了背向伯特利面向爱。好像都是在同样，你也在上班我也在上班啊，你也参加聚会我也参加聚会，但是事实上都在伯特利与爱的中间。我们每一个人的地位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。如果我们是筑坛的人，我们就是面向伯特利被对爱； 如果我们缺少祭坛，或者我们祭坛软弱，我们就是面向爱，然后背对伯特利。当讲到亚伯拉罕这一个阶段的生活的时候，那圣经就用了三个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所以亚伯拉罕有三个故事，十二章有一个故事，十三章有一个故事，然后十四章有一个故事。这三个故事就很生动的把一个神的百姓，都是发生在亚伯拉罕身上的事情，但是也是发生在每一个以色列人身上的事情，也是发生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事情。第一个故事是下埃及的故事，第二个故事是分家的故事，然后第三个故事是打仗的故事，大家记得吗？十二章讲到饥荒，所以我们怎么做基督徒啊？我们说好，我现在懂得了，就是伯特利与爱中间筑坛。那我们有三个很 practical、很实际，神把我们放在三个场景当中。第一个场景就是饥荒的场景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来到饥荒的。虽然我们是神的儿女啊，我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我们不致缺乏，但是我们并不是没有饥荒。我们有饥荒，但是我们要经历在饥荒中，我们仍然不至于缺乏。但是如果信心软弱了，饥荒来了，我们就觉得那迦南我就不待了，我就自己选择。结果亚伯拉罕选择，他就跑到埃及去了。所以神要考验我们的祭坛，所以神就让我们面对饥荒，这是第一个功课。第二个功课在十三章，等到他们从埃及回来以后，亚伯拉罕羊群牛群仆婢很多，那他的侄子罗德，他的弟兄罗德也是变成了很多的人，很多的财产，结果一个地方就容不下这两群人，这时候他们就面临了，他们要做一个选择。亚伯拉罕按地位、按年长来年龄来讲，亚伯拉罕应该是先选的，但是亚伯拉罕对罗德说：“你先选择。”所以这是基督徒身上第二个很重要的功课：面对选择。饥荒是指着缺乏的时候，我们面对饥荒。那选择呢，都是，那就表示你不是无路可选嘛，你是有不同的啊，甚至还有不同的方向，所以选择是更是一个在比较丰富时候的功课。但是饥荒的时候考验我们的信心，那在你似乎有答案、有路可走、有方法可用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是考验我们的信心。这是第二个功课，面对选择。然后第三个功课是，当罗德被掳了，四王五王打起来，罗德没有想到啊，他觉得看得很好啊，当时他觉得这个是上乘的选择，他选择了这一个，但是等到他去了，慢慢慢慢才发现不对啊。最后那个不对就是当四王来一路打下来，结果哪里知道罗德所选的地方就是四王打仗所经过的地方，结果罗德就被掳了。罗德完全没有想到他选的这块地结果却成了他被掳的地方。那当罗德被掳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怎么样来面对？亚伯拉罕一听见他的兄弟被抓去了，他带着家里面的壮丁就追上四王去，他把罗德从四王的手里面抢下来了。你说我们说我们是有信心的基督徒，在什么事情上表明我们的信心？第一，在面对饥荒的时候表明我们的信心；第二，在面对选择的时候表明我们的信心；第三，在征战当中表明我们的信心。所以亚伯拉罕的故事，圣经很清楚的是借着这三个故事给我们看到的。那亚伯拉罕，这是亚伯拉罕所遭遇的，但是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遭遇的。 我们怎么来应付这个局面，应付饥荒，应付选择，跟应对征战呢？那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信心。换一句话说，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伯特利与爱中间的这一座祭坛。我们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筑坛的人，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，我们是一个为主而活的人，那主要用饥荒来证明，主要用选择来让我们证明，主要用凶猛的征战来让我们证明。这个征战可能都没有影响到亚伯拉罕，但是亚伯拉罕自己心里面清楚，这个征战他是有份的，他就进入到这个征战中，而且他能够得胜。所以这是我想我们如果把亚伯拉罕的这个故事看清楚了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在伯特利与爱中间的那一座祭坛。饥荒的故事大家记得吗？亚伯拉罕他其实是 a calculated move， 他是心里面都算清楚了，不是一下子，亚伯拉罕不是偶尔被过犯所胜，他是自己清清楚楚的知道走这条路有什么后果。所以在下埃及以前他就对撒拉讲，他说你是我的妹妹啊，亚伯拉罕讲的是实话，他说你要记得你是我的妹妹，你不要讲你是我的妻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撒拉的美貌如果下到埃及去恐怕凶多吉少。所以亚伯拉罕想到的不是保全撒拉，其实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旨意那个关键是撒拉。那如果你把撒拉牺牲掉了，你其实就把基督牺牲掉。如果撒拉真的变成不再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那么亚伯拉罕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一直生到基督就 cut off， 就被切掉了。所以我们牺牲神的恩典，什么是你说牺牲神的恩典还能再请回来？那如果弟兄姊妹你把神的恩典给牺牲掉了，那我们就把基督在我们身上的那个神的那个旨意就把它牺牲掉了。所以这就是我们人信心软弱的记号。你说什么东西可以做，什么东西不可以做，下埃及没有说不可以做，但是如果为了下埃及你要把撒拉赔上的话，这个事情肯定是不能做的。但是什么时候信心软弱呢？亚伯拉罕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一个理由，他说我要保住我的命，所以必要的时候他愿意把撒拉牺牲掉。我们常常会做这个事，我们有的单位在那里调查是不是基督徒，所以就发调查表，如果你要讲你的信仰，那如果你信基督教你就勾基督教。那有很多弟兄姊妹不想勾，但是他还要找一个能够说得过去的理由，所以他们说我们信，我们的信仰跟宗教不一样，我们信的不是基督教，我们信的是基督。所以这些弟兄姊妹说我们到时候就不勾，因为我们信的是基督。弟兄姊妹你看，这些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亚伯拉罕是怎样为着自己的命牺牲了撒拉，我们今天也为着我们的命，就像彼得一样，我们是 deny the Lord， 我们是否认主，但是我们是承认我们自己。但是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 deny yourself， 我们要否认我们自己，然后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主。所以饥荒中给我们的试验，你到底承认的是谁？你是承认自己还是承认主？那亚伯拉罕他在这一个考验中他没有站住，他就下去了。后来果然像他所预期的，然后法老看上了撒拉，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。但是感谢主，神保守撒拉，没有让撒拉，亚伯拉罕已经要把撒拉牺牲掉了，但是神的保守保全了撒拉。后来亚伯拉罕在埃及好像还发了一点小财，很多牛群羊群仆婢，然后神又把亚伯拉罕从到了时候到了，神把亚伯拉罕从埃及又带回来。那这个时候感谢主，亚伯拉罕有一点学习，他就你看亚伯拉罕回到哪里去呢？他虽然他失败了软弱了，但是亚伯拉罕回到伯特利与爱的中间。所以伯特利与爱的中间在第一个故事上 有两个。如果我们知道迦南是神把我们放在迦南的，我们也把也借着祭坛有奉献的功课，那么当饥荒来了，那我们就用奉献，就用祭坛来面对饥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在我们身上发生了糟糕的事情，身体出问题了，工作出问题了，家庭出问题了，甚至有时候侍奉出问题了，那记得伯特利与爱中间的祭坛，我们有一个很清楚的应对的方法，就是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不属于我自己，我是属于你的，我活着是你的，是属于你的，我死更是属于你的，你让我能为你而活，你让我，如果你许可，你让我为你而死。如果我们有这个心，我们能面对饥荒。但如果你没有这座祭坛，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饥荒，这就是信心的生活。但你说我没顶住，我失败了，我软弱了，那怎么办？软弱了，我们都有一条回头的路。你回来还是回到奉献的这一点上，主，我失败了，但是我悔改，我在悔改中我把我自己再献给你，我是属于你的人，让我为你而活，也让我为你而死。所以这一个伯特利与爱中间的祭坛，是要让我们有信心面对饥荒。但即使我们没有信心面对饥荒的时候，要让我们愿意悔改，回到神的面前。你不可能回到其他地方，你还是要回到奉献的这个点，还是要回到信心的这一个点，我们才悔改有路。所以悔改不是说我做错事情了，主原谅我。在亚伯拉罕的这一个伯特利与爱的这座祭坛中间，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，悔改是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悔改，我们回到我们是属于主的，我们要为主而活。如果我们有这个点，我们回转有路。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点，你表面上说回头了，但其实你并没有真正的回头。所以你看彼得他三次否认主，他失败了。主耶稣要彼得悔改，不是说既往不咎。你看主耶稣怎么帮助彼得，彼得在一堆炭火面前三次否认主，主耶稣也在一堆炭火面前，但他不仅仅是要彼得认错，那不是悔改。主耶稣是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？你爱我比那些更多吗？神的标准，神的要求是不会降低的。神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，其他东西神都不要，神要的就是我们这个人。那如果彼得肯爱主，主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你喂养我的羊，你照顾我的羊。主有东西要托付给彼得，但是一定要彼得有悔改。那神有旨意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但亚伯拉罕一定要回到伯特利与爱的那一座祭坛。这是第一个功课。第二个功课，第一个功课跟埃及有关，第二个功课跟约旦有关。等到亚伯拉罕回来了，你看亚伯拉罕的确有长进。怎么知道？当他跟罗德在那里分家的时候，按照辈分来说，罗德应该后选，亚伯拉罕应该先选，但是亚伯拉罕能对罗德说 You first。 那弟兄姊妹，什么是信心？什么是奉献？就是我们能够说你先， You first。 很简单的，很多时候我们都巴不得要听我的，要按我的来，我先，你就没有祭坛。如果我们觉得，如果照别人做的，如果让别人来先选，我就会失去那一个最好的，那就是一个没有在伯特利与爱之间有祭坛的人的生活，有祭坛人的反应。我们在生活中要常常学习 You first， 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操练。如果我们肯，我后你先，但是你看什么叫做你先，其实亚伯拉罕是把选择权放在神的手里面。最好的选择不是先选后选，最好的选择是让神来先选。 当罗德把他看为好的选走了，结果神就把神看为好的给亚伯拉罕。所以你如果读创世纪十三章，你发现当罗德先选，罗德看他受了埃及的影响，所以罗德就看，他看见那个地好像是耶和华的园子。表面上看，罗德看的是伊甸园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人很，我们属灵的话都会说，所以我们都会说，哎呀，感谢主，是主把这个东西给我的。那弟兄姊妹，实际上我们像罗德一样，嘴巴上我们说这像耶和华的园子，但是心里面其实我们的心中并不是耶和华的园子，我们的心中是世界的样式。圣经说又像埃及地，这才是真相。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，我们都说哎呀是神给我的，为什么？就像罗德说是耶和华的园子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心里面真正装的是什么，我们真正主宰我们思想的是什么，是世界的样式，又像埃及地。好，你要选，你要先选，神就让罗德掉到了约旦去。结果罗德不知道，他选约旦没有关系，但他哪里知道后来四王，这约旦这条路就是四王打过来的路，四王打五王，五王在约旦的这一边。罗德不知道，亚伯拉罕也不知道，但是如果亚伯拉罕有波特利与爱中间的祭坛，亚伯拉罕就不会掉到索多玛俄摩拉去。但是罗德他选了他觉得好的，结果罗德就不知不觉把自己放在了索多玛俄摩拉。但是亚伯拉罕，你看等到罗德选了以后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了。创世纪十三章的最后那一段，神说你往东西南北观看，你所看见的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然后神说你要纵横走遍这地，那因为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所以什么时候亚伯拉罕才看见北方是到但，南方是到南地别是巴，西方是到大海，东方是到约旦河？什么时候迦南地的这个轮廓，神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的轮廓出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？那就是当面对这个选择的时候，亚伯拉罕没有走罗德的路，罗德的路就叫做爱，但是亚伯拉罕的路就叫做伯特利。亚伯拉罕他把选择权交在了神的手里面，那这就是 This is how we choose， 这就是我们是怎么选择的。我们把选择权放在神的手中，那只有一个在伯特利与爱中间筑坛的人，他能经历到让别人先选，结果神却为我们选择了上好的。很多时候我们因为要背十字架，所以神让我们学习让的功课，但是你让了，那结果你发现神却把最好的给我们。我以前在 Kansas City 的时候，那时候养过几个 hamster 啊，我常常讲到，我其实没有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做鼠目寸光，但是那一次养 hamster 的时候，我有一点懂得什么叫做鼠目寸光。不 guinea pig， 那个 guinea pig 领了一只到宠物店去，然后他们说要送，结果素萍跟波阿斯以琳就把这只 guinea pig 带回来了。结果带回家以后，过两天笼子一打开，发现跑出一窝来，原来是一个怀孕的妈妈。后来几个送掉了，就剩下这个妈妈跟一个儿子。然后呢，我们给他胡萝卜，那他很喜欢吃胡萝卜，但是有时候他拿不住，他掉到地上了。掉在地上就在他的眼前，我们会跟他讲说就在这里就在这里，但是他听不懂。但很奇怪，他就会去跟他儿子去抢一个胡萝卜。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懂得什么叫做鼠目寸光，在那么近的地方他都看不见，但是呢，他偏偏就是看见他儿子，就是母子两个都会去抢一根胡萝卜。那弟兄姊妹，其实这就是人的光景。你今天到处在公司，在政府，在甚至在教会里面，你就会看见鼠目寸光。 明明神已经给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就是不要，我们却是到不该要的地方去要去，去抢去。这就是罗德的光景。但是如果我们学习助坛，学习奉献，我们知道这个地是要从神那里得的才行。那亚伯拉罕，你发现罗德是鼠目寸光，但是亚伯拉罕他有眼光，表面上看他吃亏了，但是神说你往东西南北观看，你看罗德看见的那个就是鼠目寸光，他看见的是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，这个是属灵的鼠目寸光。但是亚伯拉罕的眼光是什么呢？神说你往东西南北观看，你能够看见神给我们的那块地，那这个眼光是属天的眼光。怎么来的？是伯特利与爱中间。第三个故事是巴比伦的故事，那是四王打过来。其实这一场仗不属于亚伯拉罕，跟亚伯拉罕一点关系也没有，那是罗德自找苦吃，罗德选了，罗德自找苦吃，对不对？但是亚伯拉罕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亚伯拉罕觉得罗德就是我的弟兄，所以如果弟兄有难，那我当然应该倾囊相助。在亚伯拉罕身上真的是倾囊相助。我们读创世纪十四章，读到有一个数字叫做318，大家知道318什么意思？那318个壮丁，就是亚伯拉罕当然知道四王来那是正规军打过来，那他今天如果要去抢罗德，他手里面一定要有兵力。但亚伯拉罕有什么？他不是带兵打仗的人，他不过就是一个酋长，所以他有的就是家里面有一些佣人，那在这佣人当中他分一分，有的人是可以打仗的，叫做精壮的家丁，有的人是不能打仗的，那这个就不能算在里面。所以亚伯拉罕数来数去数来数去，他只数出318个人，他数不出319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什么叫做318吗？如果我们 把我们摆在我们和罗德的这个关系的底下，我们一个人都不会派，更不要讲我们自己冲上去。那我们说那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没有长幼之分，你没有，你一点客气都不讲，你既然选你的路，那你看这是神给你的报应。但是不，这不是亚伯拉罕的心。如果一个人说弟兄怎么怎么样，他怎么怎么样，他是他这样想的，是他这样子选择的，是他要的，他活该，这是一个没有在伯特利与爱中间祭坛的人。但是当亚伯拉罕听见了罗德落难，虽然是他自讨苦吃，但是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反应，就是把他所有的都拿出来。亚伯拉罕拿出来的是318个，少一个亚伯拉罕不肯，但多一个亚伯拉罕也没有。亚伯拉罕带着这318个壮丁，这318个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就是爱弟兄的心。亚伯拉罕为着爱弟兄，他把他自己忘记了，他把弟兄的那一个恶忘记了，他也把他自己的有限忘记了。基甸和他的300个勇士，当有多的时候，32000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不需要领头，你就是300个人就可以了。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一场仗中，只派300个人，亚伯拉罕觉得不够，他只有318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身上有没有这318呢？如果今天在我们身上能看到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能拿出来的是什么呢？那亚伯拉罕能把318拿出来，这叫做伯特利。罗德身上可以有爱，但是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伯特利。这是面对征战，所以一个面对饥荒，一个面对选择，一个面对征战。从这三件事情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住在迦南地的功课到底是什么。那学习奉献，住在迦南，这是 信靠的坛。然后第三座坛我们稍微讲一下，因为这也很重要。亚伯拉罕又来到了希伯伦，我们知道在希伯伦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，在希伯伦他也怀上了以撒。什么是以实玛利？神要以亚伯拉罕身上生出一个儿子来，结果我们知道后来的故事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然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做在我面前做完全的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。那神把亚伯拉罕从帐篷里拉出来，然后神说，你能数算天上的星吗？如果你能数得过来，你就能数你的后裔。那圣经说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。所以亚伯拉罕信神是有一个 context， 有一个上下文，就是在生儿子的事情上，亚伯拉罕相信神所说的。如果我们读加拉太第四章，我们就知道以撒，就是神要让亚伯拉罕生的那个儿子，是因着神的应许，因为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生，所以亚伯拉罕相信神所说的一定会实现，那这个叫做信心。但是神的目的是如此，可是怎么生？后来等到十五章过后，十六章的时候，你发现结果可能亚伯拉罕看看撒拉，撒拉看看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对撒拉说，你不行，你生不出来。那撒拉看看亚伯拉罕说，撒拉说你也生不出来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撒拉看到了他的那一个埃及的女佣夏甲。哎，撒拉说，也许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可以试试看。那你要不然就，我肯定生不出来，可是要不然你就跟夏甲生生看。结果亚伯拉罕和夏甲就生出了以实玛利来，85岁怀上的以实玛利，86岁生下来的以实玛利。等到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以后，13年，曾经没有记载亚伯拉罕神对亚伯拉罕说话。13年以后，99岁，神向亚伯拉罕再一次显现，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重申他的约。不过这一次，神跟亚伯拉罕立下了割礼的记号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是割礼？那因为在亚伯拉罕身上，生以撒、生以实玛利也好，生以撒也好，那这两个不同。以实玛利不是神要的，是亚伯拉罕要的，不是神让亚伯拉罕生出来，是亚伯拉罕自己生出来的。那神要否定这个东西，所以神才设下了割礼。什么叫做割礼？割礼并不是对付那些有罪的人。那不错，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差别，以色列人有神的话，外邦人没有神的话，所以我们总认为这个割礼就是一个原来是不信主的人，后来是信主了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不是。如果你追根溯源，回到创世纪17章，什么叫做割礼？割礼就是目的是神的目的，但是手段是我的手段。割礼要对付的是这一个。所以神设立的割礼的符号，这个记号在亚伯拉罕身上，不在别的部位，就在他生孩子的那个部位，就在他生以实玛利的部位。神说那个肉体要经过割礼的刀。割礼是对付什么呢？是对付肉体的。所以在希伯伦，亚伯拉罕要经过一个之前和之后，之前生的是以实玛利，之后生的是以撒，这中间一隔就隔刚刚好14年，85岁到99岁，隔了14年。这是圣经，圣经好像给我们看到13年，但是你仔细想一想是14年。这14年，也就是这个割礼，就是希伯伦祭坛所表明的那个功课。我们有没有希伯伦的祭坛，并不是看你会不会生以实玛利，我们都会生以实玛利，但是是要看我们在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个割礼的印记。原来是生以实玛利的，所以今天如果你到网上， 我不知道北美的基督徒网站怎么样，但是在中国的 基督徒的论坛上、网站上、微信上，你看见的是刀光剑影。为什么？这些都是读了神学的，都是读了一点书的，都是读了一点好东西的人。读完好东西以后，我们做什么？本来我们读了这些东西是为了在教会里面用，但是你看见我们在教会里第一个用就是用来吵架，用来削别人的耳朵，所以你一刀把他的耳朵砍了，他一刀也把你的耳朵砍了。当你看见这些论坛上面争来争去，加尔文、亚米念，然后各种各样争来争去的时候，你看见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是读圣经的，我们都是有属灵追求的，我们都是希望传福音的，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言论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结果？那不意外，那就是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，以实玛利。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我们可以这么说，其实你看到的以撒似乎不是那么容易看到，但是你要看以实玛利是比比皆是。所以我们需要有第三座祭坛，希伯伦的祭坛，让我们不是这个身，不是十四年前的身，而是十四年后的身。圣经里十四，马太福音第一章，十四是逾越节的数字。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带着十四、十四、十四的印记。十四也是大卫的数字，大卫这个名字有三个字母，你把这三个字母加起来就是十四的意思。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是大卫的家谱，所以在那个家谱里面，十四代、十四代又十四代，用新约的话说，那就是十字架。我们什么东西能把我们的肉体，让我们从一个肉体的基督徒能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？肉体并不是说你骂人、你发脾气、你说谎话，这个是罪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肉体就像你可以懂圣经，但是如果我们讲圣经是为着我们自己的荣耀，你可以传福音，但如果你传福音是为着拉拢你自己的人，这个就是以实玛利。像这样的以实玛利今天在教会里面是非常容易看见的，那也是神的家不像家的一个根本的原因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呼召，在这里有一个要求，就是要求我们在希伯伦筑坛。如果亚伯拉罕在希伯伦筑坛，在亚伯拉罕在希伯伦有一个十四年，那么感谢主，十四年前生的是以实玛利，十四年后生的那就是以撒。我记得我有呼召要去中国的时候，2000年，我们是一直等到2008年回去的中国，但是中间2004年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。那长话短说，那个机会回来以后，我就认定这一个机构是主要我去的那个机构。我还记得我回来跟冯牧师跟基弟兄都讲，基弟兄就摇摇头，基弟兄说不是，他说除非你里面有很清楚有主的话，你才能够走。其实我当时是很不服气的，不过还算听话，所以我后来听了这个话，我说好吧，要有主的话就有主的话吧。我觉得尼西米祭主已经跟我讲话了，基弟兄对我笑笑，他说不是，你回去再祷告。那感谢主，我回去再祷告，经过那一年，那一年主给了我一些话。后来从04年底到07年底，又经过了三年，这三年主又给了我许许多多的话。今天回头看，后面还需要再等三年。如果那三年等不及，我不敢讲说这个是不是生以实玛利，但是我就知道那不是主给我的路。但是回头看，又等了三年，那后面我们所走的路是行在主的旨意中。这是，但这那三年要怎么办？那三年要继续过奉献的生活，要等候在主的面前。那这个就是希伯伦的祭坛所代表的。那我们今天大家都希望教会兴旺，我们都希望教会有传福音的力量，我们都希望教会像家一样，我们都希望，我们都希望，我们都希望。 但是我们认不认识以斯玛利和以撒的区别？我们认不认识14年前和14年后的区别？我们认不认识没有受割礼与受割礼的区别？这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如果我们没有希伯伦的祭坛，我们谈不上在耶路撒冷建造神的殿。我们也可以建造，但是那个建造不会像耶路撒冷的建造，那个建造就会像世俗的建造一样，那不是神所要的。所以亚伯拉罕要学习第三座祭坛，亚伯拉罕要学习第四座祭坛。我想我们这样大概就把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简单的看一下，大家记得住信心的生活，就是筑坛的生活，就是奉献的生活。但愿圣借着圣灵引导我们，这些是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生轨迹中学的。我们要学习世间的坛，学习伯特利与爱的坛，学习希伯伦的坛，还有学习摩利亚的坛。我们需要学的，那弟兄姊妹，问题是我们肯不肯学，我们愿不愿意伏在圣灵的手底下来学习筑这四座的祭坛，那我们就成长有路。不仅我们个人成长有路，而且教会的建造也有路。但愿主祝福这些话语。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借着下午短短的时间，我们求你照亮你自己的话。主，求你做翻译的工作，让我们的耳朵受过割礼，也让我们的心受过割礼，让我们能够看见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亚伯拉罕的一生，更让我们知道这一生的道路就是我们一生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做一个奉献的人，我们愿意像保罗说，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主啊，但愿透过奉献我们能进入那一块地，我们也能够在我们身上能生出应许之子来，叫你得着荣耀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